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你的心目中，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们必须听从这福音呢？我们为什么必须要传讲这福音呢？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节说，福音是神的大能，这是什么意思呢？很多人把信耶稣的福音看成是经历病得医治、消灾解难的途径，到底这是否是保罗所说的福音的大能呢？到底福音的本质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李马可牧师的罗马书讲道信息系列的第二讲，信息的题目是福音是神的大能。
让我们一起打开罗马书第一章十六到十七节。罗马书第一章十六到十七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你可以说这两节经文是整本罗马书的中心思想。保罗先将他的中心思想道明，然后他才慢慢的向我们解释。今天我想分五点来跟大家讲解这段经文的意义。首先，让我们来探讨一下，福音到底是什么呢？保罗在这里向我们解释，他告诉我们，福音就是神的大能，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我希望大家能够掌握到。所以保罗说，他一点都不以福音为羞耻，当他在人面前宣讲福音的时候，他不需要云云长长的，他不需要觉得很尴尬，他也不会觉得不知道怎样向人开口。我相信我们中间有人会有这种的感觉，他们会觉得很难开口向人传福音，他们觉得向人传福音是非常尴尬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还没有认识到福音是神的能力，福音只是你头脑里的知识，你并没有经历过这个福音的大能的冲击。所以就是当你跟人家讲福音的时候，你也没有什么确据，你心里面没有什么把握，就好像你上法庭做证人一样，当你被问及一些你没有亲身经历、没有亲眼看到的事情时，而这一切你只不过是听别人讲的，那时你的回答肯定就不会那么肯定了。而保罗因为自己是亲身经历过这福音的大能，所以他在这里说，他绝不会以福音为耻。你究竟有没有经历过神的大能呢？所以信不信福音不是接不接受一些理论知识， 而是说你有没有经历过这神的大能，你有没有亲身的经历到福音是神的大能呢？有一次在查经组中，我们为了福音的问题辩论了很长的时间，你会发觉到道理和观念可以永远的辩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如果福音是神的能力的话，那么就没有什么可以变的了。你如果经历到这股的能力，你就知道这是真实的。如果你没有经历到，那么你就永远都没有把握。有一次有人提出了一个问题，这问题是这样的，神既然造了人，又让人犯了罪，因着罪的缘故，神又得派他的儿子来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了我们的罪而死，这是为什么呢？很多人说这是不是一套戏，是神自己自编自导自演的一套戏呢？神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他是不是一个喜欢捉弄人的神呢？你看，我们用了很多的时间去讨论这样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可以没完没了的讨论下去。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是一个观念，观念可以随人自己来去定的，不是自己的经历。每个人有自己的看法，自己的想法，自己一套的观念，结果这样的讨论三天三夜也谈个没完，也没有什么结果。保罗在这里讲的，他所说的福音不是一种观念或者理论，他说的是一种能力，是神的大能。如果你亲身经历过这大能的时候，你就不需要花时间来讨论了。但是如果你没有亲身经历过神的大能，即使你在讨论它六个月、七个月、八个月，也恐怕没有什么结论。这一套对你来说只不过是一个理论或者一种的观念，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保罗来说，因为他已经经历过了，所以他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是神的大能，是神极大的能力。一个人为什么要成为基督徒呢？是不是因为你听过一些道理，觉得这个理论不错，也挺符合逻辑，所以我就信了？或者是因为你经历了神的大能才相信的？这两者的信，它的分别是很大的。圣经中的福音是神的大能，而你需要经历神的大能，这才叫福音。以前我跟大家分享过我认识神的经历，当我愿意去追求，去跟随神，去依靠神，我在很短的时间内我就经历了神。我认识神的过程是非常的短，不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跟人家辩论。对于我来说，就好像一个孩子应该孝顺父母一样，是天经地义的事。我经历神是非常真实的，真实到好像自己的父母一样。我们应该孝顺父母，我想这一点是没有人敢跟你辩论的。没有人会对你说，哦，现在有一套新的理论了，我们不需要孝顺父母。这一点每个人都是清楚知道的，我们都当孝顺父母，没有人会跟你辩论这一点。问题是在于你的父母对你来说是否真实。如果你的父母对你来说是不真实的话，当然就谈不上什么孝顺父母了。神对于我来说是非常的真实，我亲身经历了神赦免我的罪，他接纳了我，我的内心清楚地知道这赦免是来自于神，而不是别人讲给我听的， 这是我第一手的经验，而不是第二手的资料。这是神的能力，神的真实是你可以亲身体会的。让我再分享其中一个我自己亲身的经历，就是神的赦免的经历。十多年前，我跟一个人的关系出现了问题，这个问题导致我们俩完全断绝来往。这件事情大大的影响着我，令到我为这件事情搞得非常不舒畅。我就为这件事情祷告，我求神原谅我，帮我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事情就这样一个星期接一个星期，一个月接一个月，重重的积压在我的内心里。我怀着沉重的心去教会，去了我也知道没有解决到问题，自己也知道我在很沉重的罪的担子下没有得到释放。有一天我看圣经，看到马太福音第五章，主耶稣对门徒说，如果你要向神献礼物，而你又同时间得罪了你的弟兄姐妹，你就不要来献礼物，等你先将你的关系处理好，你才再来献礼物吧。我知道我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我想去追求神，想献礼物给神也是没有用的，神是不会接纳的。那天我更感受到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迫切性，于是我跪下来向神祷告，求他帮助我。几分钟之后，主在祷告中给了我一个很清晰的意念，告诉我说，你出门吧。我心想，出门干什么呢？我很疑惑。当时我是住在加拿大，又是冬天，冰天雪地，当时的温度是-20到-30度，心里不太明白为什么要出去。但是既然主叫我出门，我当然不要再迟疑，于是我穿上全副的装备的冬装，跟着从二楼慢慢的走下去。刚走到公寓的大门口，见到我得罪的那个人从我前面走了过来。神的带领真的很奇妙，我跟这个人已经失去了联系，我都不知道怎样才能够找到他。但是我就一踏出大门口，正好就看见他。神的带领真的非常奇妙，如果我稍微迟了一分钟，他就过去了。当我见到他，我知道这是神的心意，于是我走过去，很清楚的，很诚恳的向他认罪道歉。神很清楚的让我知道他在带领我，他已经接纳了我的祷告，他要除去我所有的罪。神真的会给机会我们来完全去解决我们罪的问题。神对于你是否这样的真实呢？他真的会解决你生命中每一样你解决不了的问题。当你经历了神的大能，你就会明白保罗这里所说的，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这福音不是理论，不是单凭口来宣讲，而是神的能力。神的能力的用途是什么呢？就是要救那些相信的人。这也正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二个部分。所以第一点我们看到的就是福音是神的能力，是我们能够亲身体验的能力。当我们经历了神的大能之后，我们就自然知道神是否是真实的。而第二点我要进入谈论的就是这个能力的用途，就是为了要救所有相信的人。什么样的人才可以经历神的能力呢？我能够经历神，是不是因为我特别一点？是不是神比较偏心，特别爱我呢？ 有些人经历得到，但是为什么有些人又经历不到呢？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十七节告诉我们，神的大能要救一切所有相信的人。这也就是说，你想经历神的能力是有条件的，而这个条件只有一个，就是要有信心。有些人常常会问，为什么某某人能够经常经历到神，而我却不能够呢？是不是因为我长得不漂亮？是不是因为我的头发剪得不整齐，因此我便得不到神的垂青？不是的，这一切都不是原因。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你没有信心的缘故。哪里有信心，那里就有神的能力。主耶稣对拉撒路的姐妹说，你只要信，你就一定能够看到神的荣耀。之后主耶稣就让拉撒路从坟墓里走出来。只要你信，死人复活都会成为可能。信心就好像电线，当电线不能够接通电源的时候，即使有再大的电力或者电源都是没有用的，因为你根本没有办法得到电力的来源。发电厂就好像是神的大能，它可以供给你无穷无尽的电力，但问题是在于你有没有这条电线来去接通这个电源。而信心就好像是那条电线，当你有信心的时候，到处都有神的能力，时刻都有神的能力。当你缺乏信心时，神即使再大的能力也帮不了你。不是他没有能力，而是你没有将你的电线跟他的电源接上。圣经记载了主耶稣回到自己的老家拿撒勒，他在自己的家里面不能做什么事。为什么呢？因为那里的人不相信他。每当他们看到主耶稣，他们就会说，诶，这个人不是约瑟的儿子吗？我们看着他长大的，这个人怎么可能是神的儿子呢？这真是天大的笑话。没有人愿意相信他，不是因为主耶稣没有能力，更不是因为他不想人家相信他。问题就是那个地方是他自己的老家，有他的亲戚，有他的朋友，主耶稣很想帮助他们，而问题就偏偏在于自己熟悉的老家，他不能做什么，因为那里的人没有信心。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的大能不是救一切的人，而是救所有相信的人。现在让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神要求我们有信心呢？神既然怜悯人，他很想帮助人，那为什么他要求人一定要有信心呢？如果你想帮忙，那就帮吧。神应该是无所不能的，有什么人他是帮不了的呢？我信你，你帮我，我不信你，你也应该帮我啊。为什么一定要我信了你，你才肯帮助我呢？前几天有一位教会同工跟我分享，他的母亲住在马来西亚，得了一种相当严重的骨质松软的病，整天骨头痛得不得了，非常的辛苦。同工劝他不如祷告神，求主耶稣帮助他。经过一番的解释，说服了他妈妈愿意祷告。一两天之后，他妈妈梦见自己以前拜过的偶像在梦里恐吓他。马来西亚是一个较迷信的国家，许多家庭都拜不同的偶像。之后他妈妈告诉那位同工，他说，我不敢祷告了， 我怕得罪以前的偶像。童工当时就有点担心，你不向神祷告，神如何能够帮助你呢？在这里，我想让大家明白一点，祷告并不代表说相信，神说他的能力救一切信靠他的人，而不是救一切向他祷告的人。不少的人也愿意祷告，祷告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尝试，无伤大雅，这里是不需要什么信心的。你可能会说，这个人这么辛苦，他即使没有信心，神也应该帮助他。神不是很怜悯人的吗？为什么只帮助那些有信心的人呢？这好像挺残忍的，难道你就任由他死去吗？你是不是很难接受这个事实，神要求我们有信心，他才会救我们呢？让我告诉你，甚至很多的基督徒都不明白为什么神要求我们一定要有信心。假如一个病人入医院做手术，医生会不会叫病人需要对他有信心呢？当你在医院登记的时候，医院会问你的姓名、地址等等，但是有没有要求你填说是否对医院和医生有信心这样的一个项目呢？当然没有，医院的医生医病是不要求病人有信心的。为什么神却要求人有信心呢？当医生开刀前，他要求我们签名，这是否代表要求我们有信心呢？当然不是，这个签名是给医生的一个保障，万一手术出现了什么问题，这跟医生和医院没有关系的，责任是病人自负。但是神为什么要求人有信心呢？这一点我们要很小心，很清楚地去理解。你以为神比你的心肠更硬吗？你错了。你为这个人担心，不管他有没有信心，先拼命地为他祷告。你要知道，神为这个人比你更担心。你为他祷告，神为这个人叹息呻吟。你有没有试过为一个人祷告，不知道如何祷告才好，你只好叹息，只好呻吟。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就告诉我们，神用叹息呻吟来为我们祷告，他为人的状况感到痛苦。主耶稣回到自己的老家拿撒勒，见到那些人没有信心，他是非常的伤痛，非常的失望，他很想救他们，但是他们却对他没有信心，甚至到最后他还被他们赶出了自己的家乡。神的福音是神的大能，不是拿来医病的，是拿来救人的。圣经经常说到神拯救我们，拯救是什么意思呢？这里讲的是属灵层面的拯救，很多人都搞错了，他们错误地理解了福音，以为福音是用来医病，或者解决问题，或者解决人际的关系。保罗却告诉我们，福音是用来拯救人的，是属灵层面的拯救，不是肉体和物质上的拯救。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说到，这个拯救是跟公义有关联的，神的大能是帮助人在属灵上脱离罪恶，达到公义的生活，借着这公义显明神的福音。神的公义借着我们的信心来达到的。神不是观音菩萨，他的能力不是用来帮助我们去消灾解难的， 如果你追求神，只是为了从神那里得到好处，得到保佑，而不是为了脱离罪的捆绑的话，那么你就完全误解了福音的本意，你这样的追求也是徒然的。圣经里所指的福音，是为了要帮助我们脱离罪恶。如果有人所传的福音是以医病神迹为本的话，那么这个福音已经变了质。神的大能是要在属灵上拯救我们，而不是其他的方面。圣经里的确有谈到神会行神迹，主耶稣也有医病，但这一切都是以属灵的拯救为目的的。很多人会认为，如果神医好了那些有病的人，这样对那些有病的人的属灵方面肯定也会有帮助吧，因为他病好了之后就可以到教会去敬拜神，这不是一件好事吗？请大家不要那么快下结论，我们看问题不能那么简单。首先，那些被医好的人，他们是不是一定会相信呢？有多少人病被医好之后是不相信的呢？我自己亲身经历过，有许多人已经被医生判了死刑，我们拼命地为他们祷告，结果他们最后好了，感谢主。但是这个感谢能持续多久呢？他们很快地又回到过去的生活方式中，又再一次离弃了神，他们属灵的状况一点都没有改变。你以为病好了就会全心全意跟随神吗？这样的想法可能是自欺欺人的。过桥抽板是人的本性，当我们的病好了之后，我们很快就离开了神，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不再需要他了。被医好的人信主，他的动机是如何的呢？这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当一个人的病被医好之后，他为什么相信呢？你医好我的病，我就信了你，以后当我在遇到麻烦，我在生病了，我就会再来找你。这样的信心跟拜偶像的信有什么分别呢？有些人信是因为他可以从当中得到好处，只要他们能够继续的从神那里得到好处，他们会继续的信。但是只要有一天他们得不到这个好处的时候，他们就不会相信了。他们这样的相信就等于是拜偶像的那种的信心，而不是因为真理而信的。我们要非常小心，因为病得到医治而相信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信心。圣经是怎样看主耶稣医病赶鬼的呢？圣经清楚告诉我们，这些只不过是标记，或者是一种的标志。医病赶鬼本身不是目的，神的能力需要一些指示来向我们显现，但是指示或者这个标志并不需要很多，一两个就足够了。在路加福音第四章，主耶稣说，在以利亚的时代，以色列的百姓悖逆神，先知以利亚求神使到全地干旱来惩罚以色列人。神使以色列全地3年6个月没有下雨。神叫以利亚去西顿的一个寡妇那里，神使他们两个都能够吃得饱足，不至于缺乏，不至于受到干旱的灾害。但是神却没有叫以利亚去帮以色列人解决他们干旱的问题，因为神的目的是要借着旱灾来帮助人的属灵生命。 又如先知以利沙一样，他医好了一个长大麻风的将军。但是以色列却有很多的麻风病人，以利沙只医好了这一个，而且这一个是一个外邦人，因为神只想给人一个标记，这个标记已经足够告诉大家，神是无所不能的。我曾经读过一篇有关印尼森林大火的评论，大火的面积达到50万公亩，黑烟笼罩着东南亚的6个国家，影响到人的呼吸和健康，农作物的收成等等。人们所期望的就是一件事，就希望能够下雨，只要有大雨万事就大吉，可是就偏偏没有雨下，为什么神不降雨呢？下一场大雨不是很好吗？不就能够解决这一切的问题吗？这个评论说到这场本世纪最大的山林大火，这个火灾是人为的。这个评论提出了5点关于这个大火的起因。第一，是当地的土地开发是毫无节制，人们喜欢乱砍树木，剩下的就用火烧，并且看管不严，到处放火，烧得一发不可收拾。第二，就是贿赂的问题，为什么有这么大面积的砍伐而政府也不理？因为有大量的贿赂，大家互相狼狈为奸，所以许多人违法的事情是没有人过问，整个政府的架构都是腐败的。第三，当火灾开始的时候，印尼当局并不紧急救火，他们反而祈求天能够下雨，求神帮帮忙，自己不需要那么辛苦，祷告是最简单的了，自己该做的部分他们并不认真的去对付。印尼当局这种的做法导致了森林的大火蔓延的越来越严重，最后还造成了国际性的灾难。第四，就是当火灾如此严重时，印尼当局处于一种莫名其妙的自尊心，印尼政府并不求援助，反而想靠自己，但是自己又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第五，是周围的国家也至少门前雪，他们以不干涉内政为理由，不愿意去帮助印尼当局，一直到后期，当他们发现这个火灾牵连到自己的时候，他们才派人去帮忙，不过那个时候已经是太迟了。这场的森林大火反映到人更深的问题，人性的自私、犯罪、贪念，神就是帮你下一场雨来解决这场森林的大火。你真的认为这能够解决人的问题吗？不，这场大雨解决不了人最根本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神并不急于解决人外在的问题，因为当神医好了你的病痛，而你内心的贪婪自私不解决的话，你病好之后，你还有更严重的问题会发生。圣经所讲的拯救是属灵层面的拯救，而不是减轻你肉体的痛苦而已。人最怕痛苦，一点点的病痛他就会呼天唤地，作为医生的就知道，医生不会单单帮你减轻你的痛苦那么简单，作为一个医生的，他的责任就是要找出病的根源。很多的情况下，如果不知道你的病的根源，而只是表面的减轻你的痛苦，你的病会更加的危险。比如说，麻风病毒是不会侵蚀肌肉的， 而是侵害人的神经线，所以麻风病患者是感觉不到痛楚的。正因为他感觉不到痛楚，所以当自己的手指被切掉或者耳朵被扯掉的时候，他们也感觉不到。一个人感觉不到痛楚才是最危险的。神允许世界上很多事情的发生，是为了提醒世人，告诉我们，我们有很严重的问题，我们问题的根源还需要解决。我们问题的根源不是靠表面的方法来去解决，不是靠医学，不是靠心理学，不是靠科学能够解决我们问题的根源。神不是不想帮你，而是想彻底的来去帮助你，他是想彻底的将你医好。你现在明白神的福音吗？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他要在属灵上拯救一切相信他的人。既然讲的是属灵的拯救，所以神要求我们一定要有信心。为什么神要求我们一定要有信心呢？因为信心是自愿的，你必须坚决的自愿脱离罪，渴望离弃罪，你需要有这样的信心。如果你自己没有信心，硬将你从罪里面拉出来也是没有用的。属灵的拯救跟肉身的拯救是很不一样的，肉身的拯救是不需要有信心的，救你的人不需要等到你有信心才能够救你，但是属灵的拯救是一定要有信心才行的。你必须有这份信心，有这个坚决的心，神才能够拯救你。神告诉你说，这是陷阱，你不要踩下去，你就必须有信心去信靠他，立刻止步。你不可以发脾气，坚持自己的意思，你凡事都要听从神的吩咐，而不是凡事要求别人听从你。神告诉你说这是罪，你必须要离弃，你就必须顺从神的旨意，完全遵从他的指示。这就是为什么你一定要对他有绝对的信心，这样神才能够拯救你。圣经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不相信的人神也很想救他们。你没有办法想象神的心肠，他叫你不要走这条路，这条路上有毒蛇，但是你不肯，你要偏行几路，他告诉你这条是死路，不要随大流，但是你偏偏觉得这样才安全，这样才有意思，谁知道前面就是悬崖，你叫神如何拯救你呢？你不单要相信神给你的指示，你还要相信神给你的警告。如果你不谨慎神给你的警告，如果你不愿意离开罪，你会死的。好像一个人到了一个前所未见的环境，很多的奇花异草他都没有见过，鸟语花香也非常诱惑人。让我享受一下人生吧，让我暂时在这里享受一下也好，但是神警告你，在里头隐藏着很多的危险，你随时都会没有命的。肉身的拯救跟属灵的拯救是很不相同的，肉身的拯救是马上的，因为你已经病得透不过气来，你当然希望人马上能够拯救你，但是属灵的拯救是很不一样的。你现在可能看不到前面有什么危险，但是现在神已经警告了你，你到底信还是不相信就要你自己来选择了。你到底信不信前面有危险在等着你呢？几年前，香港的一座大厦发生了火灾，烧死了很多人。 这些人被烧死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很多人不相信这座商业大厦会着火。当火灾开始的时候，有人敲门警告这些办公室里的人，叫他们紧急疏散。很多人的反应就是，开什么玩笑，办公时间要干活。结果没有几个人真正的相信。到最后，当他们发现这座大厦真的着火的时候，他们已经没有路可逃了，所有的出口已经被浓烟封住了。他们想从窗户逃走，但是窗都是密封的。当有人警告你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你会不会说，不关我的事，我还年轻，我还有很多时间，我不需要听福音，我也不需要神的拯救。当火还没有烧到你的身旁时，你可能还有一些时间，但是你绝不能够等到火烧到你身边的时候你才想逃走，因为那个时候一切都已经太迟了。你要正视圣经的警告，神是会救我们的，但是他只救那些相信他的人，相信他的警告的人，他只能救那些愿意听从他指示的人。只有这样的人，神才能够救他们脱离属灵的死亡，脱离罪的捆绑，经历神要赐给他们丰盛并且永恒的生命。让我简单的在这里总结我今天的信息。今天我们看了罗马书第一章16到17节，在这两节经文里，我们看到第一点就是福音是神的大能，就是神的能力。第二点就是这个大能，这个能力是为了要拯救我们的。第三点我们看到的就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够经历神的拯救大能，什么样的人才能够经历这个福音的大能呢？就是那些肯相信的人，只有凭着信心我们才能够经历到神的拯救。第四点我们也讨论了，就是为什么要经历神的拯救，我们必须要有信心，因为我们看到神的拯救是属灵层面的拯救，是要救我们脱离罪恶，脱离罪的捆绑。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有一个甘愿的心，一个自愿的心，来去跟随神的带领，神的指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经历神的拯救。第五点我们看到，我们不但要相信神给我们的指示，我们更要相信神给我们的警告。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听到了神的福音，都能够相信神的话，都能够谨慎神的警告，好让我们能够快快的去回应他，去相信他，去经历他福音的大能，去经历他所要赐给我们永恒和丰盛的生命。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大家所听到的讲道信息是李马可牧师罗马书讲道信息系列的第二讲，信息的题目是福音是神的大能。听完了信息后，但愿我们都能够体会到耶稣基督福音的重要和宝贵，让我们珍惜神所给予我们的机会，全心全意去回应神的呼召，好让我们能够经历福音的大能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罗马书信息系列的第三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或者回应，欢迎您来信告诉我们。我们也欢迎您来信索取节目信息的讲稿。来信时请注明收听的日期、时间和节目的名称。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我重复，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信封上请注明张成收。